我们今天开始已经正式的是11月份了，我们还今天上第10课，所以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还有7堂课的时间，还有就是今天之后我们一共有17课嘛。那实际上我们上课的内容包括今天只有7次，还有7次。那么因为最后还有一次复习，那个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课程进行了一大半了，就稍微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整个课程的一个。Sama 及上下就是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就是这是我们上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就一直分享的这个内容。那么 Sama 及上就是讲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那么下 Sama 及下就是我们虽然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自己真正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他的怜悯，也靠着他的审判。其实我们常常会把神的审判当成一件非常负面的事情，但实际上，只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神的审判也是恩典，就是神借着审判，让我们在今生就能够被主来陶造，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直讲到了撒玛记的前10章。那么前10章的时候，我们一直就是在讲这个大卫，其实他在神手上工作之后，他逐渐的兴盛，达到了一个顶峰。到了第11章之后，这个大卫就开始走下坡路，其实是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11章的时候大卫犯罪，12章的时候大卫悔罪，就是他悔改。然后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所以很多人都讲说是13章到第19章这样一段内容的话呢，是在讲这个大卫犯罪之后神给他的惩罚。这样讲没有错，因为这个是按照12章的经节的话，内容非常非常之像，就是照着12章拿单的话，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的在发展。但是我还要特别，因为我们特别讲到说是神的怜悯和审判，审判不是上帝的目的，怜悯才是，拯救才是。所以神今天借着圣经，或者是借着弟兄姐妹，甚至是借着其他的一些人对我们所发出的警告，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发出改变，让我们可以避免那样一个审判的结果的来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从上一课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主题。我现在把 screen share 出来啊，就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主题，就是。啊，对，那个就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主题，就叫无序带来的严重罪恶。就是大卫因为他犯罪之后，他虽然悔改了，神也赦免了，但是这个地方却给在大卫的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治理的生涯之中，他就带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治理的应当殷勤，是吧？治理的就要殷勤，就是他毕竟是王，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所以他在治理以色列国的时候，他要带领整个以色列国。那么，这个大卫他在他的家，在他的国，可能因为他心疼儿女，也可能是因为他以前的罪使他觉得不好意思等等等等。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卫在儿女的管教上，在治理国家上可能有一定的缺失，所以就带来了一个整个神家的一个无序的一个状态。这个无序就回到了士师记。回到了这个没有王之前的那样一个情况。没有王之前是什么？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就带来了这样一点。那我们上一课就特别讲到了那个暗内犯了严重的罪行，然后这个押沙龙就替他妹妹报仇，然后就逃跑了。就是押沙龙因他妹妹这个强奸嘛，就是复仇，然后他就杀了他哥哥暗内，然后他就跑到了这个叫基述王。亚米忽那里，那个基述王是押沙龙的，应该是外公。那里，那在第13章的一个结尾的那个一句话是说，大卫对吧？这个因为这个暗内被杀之后呢，得了安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提到了说大卫这说暗内这个事终于解决了，但是呢，他心里又切切的想念押沙龙，就是结束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今天的看的第14章和第15章。第14章和第15章呢，经文非常非常之长，我们可能就是我选一些念一下，然后我们可能就不完全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长了。那么我就不按照我们这个 slides 上来念。 因为这个哦，对，我先看一下大致这样一个年岁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就是五十三岁，大卫大概在53岁的时候，这个亚沙龙杀了暗嫩，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时候。那大概就是过了这个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亚沙龙就返回了这个耶路撒冷。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14章前面那里讲的内容。那么58岁又过了2年。大卫才肯见亚沙龙，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就已经58岁了。那么如果我们进入第15章的内容的时候，就是又过了大概接近有4年的时间，就是亚沙龙叛变，这是整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时间线。那么你会发现，从亚沙龙叛变到大卫最后这个大卫死的话，大概还有接近有7、8年的时间，就是这样这样大致一个故事。我们就先给弟兄姐妹，因为这个 slides 会给弟兄姐妹嘛，就是你们拿着这个能做一个参考，以后就是拿起来。另外再讲啊，因为这个是那个 Bubble Point 他们做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符合，所以我们也来用。那么就是所有的都有可能，就是我们还是需要除了经文有明确明示的，其他的一些年龄啊什么之类的都是推算出来的。所以呢，就是弟兄姐妹在看这个的时候，就是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就当成一个100%准确。差个1、2岁也是有可能的，等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一个年龄上，讲到了一个这个年代上时间段的一个差异，好，这个地方，那么我还是来请几个人来读一下，我把名单拉出来啊，那个我们1到3节，我想请Grace，正好你在现场，先看到你的名字，你能不能读一下1到3节？
好的，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格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沮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
好，谢谢 Grace。那么你就会看到，这个约押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大卫吧。虽然这个把这个亚沙龙对吧逃跑了之后，他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有去找，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是想念亚沙龙的。那么，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细节，就是这个约押跟亚沙龙他们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来往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交代。那么就是讲到了大卫发现了这件事情。这个约押发现了这件事情，约押就做了一件好像是要促进和睦的事情。我们等一会儿会认真分析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请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这个妇人真的很聪明，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看这个，怎么一下子跳到这里去了？我好像漏了，中间经节让我给漏了是吧？那个，我重新设一下我这边这个屏幕啊，这边这个屏幕那个，非常抱歉，那个我一直以为我的经文都是带着的，结果没有，我重新设一下我这边这个屏幕啊。那我们从第四节，哦不对，我现在设的不对是吧？还是那个屏幕，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乱？那个，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我是是我是是是是这个 Bible 吗？
对，可以的。
为什么是 Bible 的？是我分享的那个简体中文的一个 Bible 是吧？
对。
啊，好，那我就看到这个地方的话，我要再把名单拉出来。这个，Grace，下面是张磊，你能不能读4到10节读一下？
4到10节是吧？好，
嗯。
提戈雅妇人到王面前伏地磕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这什么看不清楚？什么卑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2个儿子，一个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 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卑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戈雅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你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王说凡啊，好是吧？
啊，你读完读完，对不起，我提早了啊。
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这十节念完。
嗯，好，谢谢谢谢张磊。那么你会看进去这个进去之后，那么这个也是约押教这个妇人说的。那么这个妇人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呢，他就是。有点和这个押沙龙和这个暗嫩的故事有点像，就是这个兄弟两个打架，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但也不完全像。那么很多圣经学者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可以影射到前面，就是该隐和亚伯，大家记得创世纪的，我们现在周五在读创世纪嘛，该隐和亚伯也是在田间的时候，就是这个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那么讲了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故事。这样的故事，不管他这个故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不管这个故事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反应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怎么样，就是其中一个死了，那么如果把活着的那个治罪，那么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对不对，他就没有儿子了，所以其实这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是给一点一点的再给大卫这个下圈套了，实际上是，就是让，因为押沙龙实际上是把他的哥哥，不管是什么原因，是把他的哥哥谋杀了。那么这个谋杀的罪一直到现在没有处理。那么其实整个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目的，就是给大卫找借口，说你可以把押沙龙带回来，这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你看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卫就上了一个圈套，就讲说，哎，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可以把他放他回来。等一会儿我们会回过头来讨论，是像他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儿子这样处理，大卫这样处理公不公平，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那么总而言之，大卫已经讲了，说那既然如此，那么呢就为你下令，你就可以这个活着的儿子可以不被治罪，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结论。那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那个我请雅红在吗？
在的，在的，在。
我有，我有。
好，我在。读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吧？
对。
好好好，你跟妈妈一块读好不好？来。
不要，不要，不要。
啊，家硕要读，好，家硕来读吧，在这。希鲁雅的儿子。
第一节是吧？
第一节到十七节。
不过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到十七节，
客人说：“耶和华今天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仇，
报
仇的人失去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主的永生耶和华岂是你的儿子，你的歌唱方也不知落到地上。”客人说：“求我主我王主婢女再说一句话。”我说，王说：“你说吧。”妇人说：“我为何起意要陷害神的名呢？
陷害
神的名呢？王不去让他王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这记错了。
十四。
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是播在地上，不能收回，却不并不去夺取人的性命，那没法使他们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第十五节，十五对吗？我将来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失我计划，被你想，不如这话告诉王，或者完成被你所求的，成就的。 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上一同除灭，我必应允我脱离他的手。并且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并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的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耶和华皇帝的神与你同在。
阿门。
好，谢谢张叔啊，读得很好。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前面因为王赦免了这个，就是杀人者的一个罪了，实际上是这样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妇女就进一步讲，哎，说那你既然可以，我的儿子你可以赦免，那你的儿子呢？实际上，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给大卫下了一个圈套，其实就下到这个地方，他就是讲到了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来这个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讲的，是这样前面的这样一大段的话，基本上就讲的差不多了。实际上就是提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我来给大家读这样一段事，就是说王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说：“我愿我主我王说。”王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给你出的主意吗？”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其实大卫还是很聪明的，就是他其实也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就会带来一个困惑。那么既然大卫明知道是这样一个主意，是约押出的主意，他为什么会在接下来后面的这些内容里面就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困惑？你看这个妇人就回答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是王的仆人约押说的。”但是呢，他又为约押进行了辩解，他说：“王的仆人如此行，为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如同能知世上一切事。”大家记得这句话，这个二十节，这个叫 call back 是吧？是他其实他在回应他十七节讲的是十七节的时候，他说：“因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内容。那么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地步，王就这个大卫就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押沙龙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我主我王眼前知道在我主王面前蒙恩了。”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基述去，然后就把押沙龙给带回来。那么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王允许押沙龙回国。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想跟弟兄姐妹讨论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先回到第一件事情，这个妇女讲到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打死了，那么这样的杀人罪应不应该受到惩处？我这提供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想回应一下？
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说啊，杀人的就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你同打瞎他的眼就还你的眼，那打断他的手就打断你的手啊，那杀人的人就必被刀杀。
哦，这是亚红的意见，有没有人其他的意见？那你因为我们要再结合着这个内容，因为这个妇人对吧？如果你看第一个儿子被打死了。那第二个儿子如果也给第一个儿子偿命了，他就没了儿子了，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这是他对大卫所恳求的事情。那么因为
他有意杀的，他不是说无意中像逃城可以逃到逃城的，逃城是无意杀的，这是故意杀害的。
啊，这是故意杀害的，是吧？有没有其他不同姐妹有不同的意见的？有没有？
嗯，我觉得他是无意杀的，因为他是在田间争斗嘛，然后无意中一个打死了另一个，所以他应该是可以逃到逃城的吧。
啊，这是丁燕是吧？丁燕觉得说或许可以免出是吧？逃到逃城就是对吧？无意杀人是可以赦免的。嗯，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难题啊，因为圣经中给，因为首先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所以呢就谈不上什么正确和错误的答案。那么王既然这样判了，那就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假定说是大卫这样判他有他的道理。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暗内和押沙龙，就是说如果啊我们站在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就是站在一个法官的角度，站在一个就是来处理，打个比方，这是一个教会的纠纷，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来到了这个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判断，就是像我们就拿大亚沙龙和大卫了，那不是亚沙龙大卫和这个暗嫩的这个关系来做例子。那么现在这个大卫要面临这样一个决定，那么他的大儿子犯了严重的罪，得罪了小儿子，小儿子把大儿子给弄死了。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而且大卫又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他要不要追究亚沙龙的罪，或者说他追究的时候应该怎样追究什么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我们只有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再往下讲的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理解。
林老师，我说一点。
啊，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大卫做的不够好，因为一开始在暗嫩做这个做坏事的时候，他就应该有惩罚，立马显出来。而那时候没有显出来，那你现在再显出来或者不显出来都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如果你前面就制止了这个，或者说对暗嫩有惩罚了，亚沙龙也不至于会把他杀了。所以这就要，就像你这题目说的，这个一开始无序，后来就带着越来越厉害，就是无穷无止了。如果说这个事情放到现在这个法律框框来说，那应该是肯定是要受到惩罚，不管你是无意还是有意。当然了，你可能程度不一样，你可能不只是杀头或者杀罪，不一定要去以死抵罪，否则的话这个要法律干什么，对吧？
好，谢谢，谢谢文泉。
老公，
刚才谁说话？
死罪可以免，但是不能不惩罚他啊。但是大卫就没有惩罚这个儿子要出事的，我跟你讲，就这，所以说后头就出事就带到你。那个亚沙龙回来，你死罪他不判他死嘛，对吧？但是他做了杀了人，他总得要负责任的，还应该那个对他那个要进行处置的。但是大卫没有，大儿子的名下那个就是做了错事也没管。这个亚沙龙三儿子把大儿子给杀了，他就这样轻轻松松让他回来就完了，没这个里面是没有说要亚沙龙负什么责任，要受什么惩罚，就完了。我觉得这后面就埋下了祸根喽。
哦，谢谢万妈妈。那个，好，那我们讨论了一下，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已经就讨论到了，那就是特别是文清刚才提到的话，就是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暗嫩犯罪的时候就及时的处理，那可能就不会有后面的发生。那么问题是，就是已经发生了，对不对？既然这样发生了之后，如果我们就仅仅，而且文清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实际上，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其实神家的法则已经就是当发生这种悲剧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判断是非的时候一定要有两个原则，第一叫做被害者原则，就是你一定要从被害者的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说你不能光从被害者的角度来考虑，那否则的话，因为如果被害者他挟着被害以至于把这个问题搞得无限大，你这个就没有办法。那么第二个就是法治原则，就是你必须按照成文的法律来处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以后我们以后有机会可能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是被杀的羔羊，大家应该记着啊，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展开书卷来审判，这就两件事情，一他是被害者，第二个他展开书卷的时候，他是按着书卷，就是按照成文的内容，按照事实，按照依据他来审判的，就是刚才文清提到的法律。那么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分享，就是如果说是就是一命抵一命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是不公平，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王本身他有责任。那么但是 我们接下来向下看的时候就特别好，特别好玩了。那么就是从这个二十三节就之后，就是把这个亚沙龙就带回来了嘛，对不对？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不好意思，你在move on以前，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卫处理他儿子的这件事情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大卫自己，我们是实际上在讨论律法，或者是讨论神家怎么处理这种罪的问题的原则的话，我特别想知道神在对待大卫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我们刚才丁燕也说了，他是亚沙龙是故意犯罪，或者暗嫩也是故意犯罪，或者怎么样，那大卫也是毋庸置疑的故意犯罪，在他杀害乌利亚这件事情上，那神对他的审判是怎么样的？万妈妈说是死罪可免，但是责任要承担。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处理的。神特别爱那个叫什么大卫，然后呢也甚至差遣了先知拿单去责备他。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阿们吧。我想神对真正信他的人的处理方式从来不是要把他置于死地，是仍然有怜悯有恩典，公义要彰显，但是仍然有怜悯有恩典，让他还能够受到了惩罚之后仍然能够就是活着，还可以侍奉他，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是神对真正爱他的人或是他拣选的人的一个惩罚。这只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是不管是恶意的故意的还是怎么样的，惩罚一定要有，没错，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惩罚到个什么程度，为什么基督徒 和非基督徒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结局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是在神家里的话，我们好像是不是应该不大一样的一个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话题有点往外岔，但是我可以回答。就是我们首先看啊，因为你回到了就是十一章十二章大卫犯罪，然后神好像是赦免他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大卫他在拿单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就承认他犯了罪，然后他就认罪悔改，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错误的阐述，就是认为上帝的爱没有条件。其实这句话是错误的，上帝的爱没有限制，就是你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不管你有多么的罪大恶极，如果你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都有能力拯救你。所以上帝爱的能力是没有限制，但他绝对不是没有条件。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知罪悔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人不能可以讲，就是刚才我们讲说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一个是要被害者原则，因为你处理事情就是要给被害者以公平。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我们挟恩典以要挟上帝，就是反正你是爱我的嘛，所以我干什么都无所谓。这句话是绝对是在藐视上帝的恩，藐视上帝的恩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上帝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上帝一定是说，我们来在上帝面前，我们如果想要得救，你必须得信耶稣，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这就是体现的说，为什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些犯了罪的基督徒他们就可以不死的？因为启示录里面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是打开了行为录，对不对？但是当得救的时候，上帝打开的是什么书？是生命册。那个地方有两本书，凡是不在生命册上的，就都被审判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你就会发现明显，所谓的生命册就是耶稣已经替你死了。那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你是信耶稣，我们是 因信称义。那么当然关于救恩后面这个审判的一个原则我们以后再讲，但是我现在先回过头来，因为还有上课的任务是吧。我今天回来，我回来之后我也因为趁着我现在还 share 着这个 screen 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几件事情。就是当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第二十四节说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那么就从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紧接着跳到第二十八节啊，我们看二十八节在屏幕上有说，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你会发现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是非常非常连通连续的，就是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完全抽掉，读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有的人甚至讲说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其实是第十四章的关键经节。如果我们看不懂这个二十五节还是六节放在这个地方的目的，你就很难理解上下文之间包括后面所有之间的一个关系。我等一会儿回来分析，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那么这个故事之后，就是我们现在读到了刚才读到了这个二十八节，说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二十九到三十三节我请一个人来读。那么温迪，这个是简体的，你有圣经在繁体圣经在边吗？就十四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三节，能不能你读一下？
我可以念二九，对不对？
对，到三十三，就到这一章结束。
Okay.
嗯。
好，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人不肯来。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其中的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押起来，到了亚沙龙那里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我的田呢？”亚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了呢？不如人在那里，现在许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于是约押去见王，就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约押龙来，约押龙来见王，在王面前匍匐于地，王就与约押龙亲嘴。
好，谢谢谢谢谢谢温迪。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没有后面的故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约押用他的聪明才智，好像是使大卫和他的儿子和好了。那么从这个你整个过程中，你看约押是非常聪明的，亚沙龙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这两个人聪明的不得了。这个可能我们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你看这个约押费了那么大的劲把这个亚沙龙弄回来，但是呢，这个王不肯见他的时候，约押也不肯见他。这些故事我们都没有办法，就说是可能给出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但是你会发现亚沙龙他很聪明，是吧？他通过这个火烧这个约押的田，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约押，要通过这种方式跟约押见面，也蛮有意思的，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细节，这个要拍电视剧肯定很好看，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细节，但是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看这些内容。那么就是亚沙龙三十二节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说那说你既然让我回来，你就不让我见面，这算什么呢？其实这句话我们应该读出他对王其实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抱怨。那么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这是整个的故事，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故事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关键经节，就是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是吧？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个丁燕给我们读一下好吧，就是十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二十五到二十七，
对，
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重200舍克勒。约押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好，谢谢谢谢丁燕。那个你看看这个内容，你看这一节经文放在这里，其实跟上下文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你把这个故事放在整个圣经的故事里面的时候， 其实除了这个头发，后来亚沙龙死的时候跟头发有关系之外，其实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读到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的时候，你从这个圣经故事里面，你首先想到了谁？有没有人想到，就是读亚沙龙之后，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人？
大卫。
大卫是吧？圣经里面说大卫。
大卫是那个加那个扫罗，当然也是。
扫罗也是。你看啊，你会发现你想到的都是王，对吧？这前面的两个王，其实这个留下一个伏笔，这就是为什么亚沙龙后面是什么？谢谢 Jason， 这个答案是对的啊，就是你首先想到看上去很最美的。其实圣经里面前面讲到的主要是讲到了扫罗，然后后面也讲到了大卫。大卫其实是在神的眼里很俊美，这个扫罗是在人的眼里很俊美。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全地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到底是谁看他俊美其实没有讲，就是他也有很可能是真的很俊美，然后得人的称赞。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把以色列人当傻子，他们只是看到了外表，其实亚沙龙可能还是真的蛮有能力的。我们到下一章我们还会再来读。然后二十六节他的头发甚重，这个你想到了什么？
他死的时候也是头发的
好像，哦，他死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冯阿姨提到的是吧？那么
哎呦，
大家想到这些漂亮头发你们还想到谁？除了他自己你们想到其他人了吗？
冠冕。
哎，
参孙。
参孙是吧？啊，这个啊，对啊，这个参孙对吧？就你想到参孙的头发其实跟他的能力很有关系。你就会发现从以色列这个传统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亚沙龙这个人在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你想到他已经大概是接近三十岁，正是在壮年的时候，正是这个无论是精力体力各个方面都是好日子的时候。二十七节还补充了一下，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吧，儿女双全，这个他的女儿还很漂亮。大家也圣经里面常常会带有，就是生儿子是表示这个人就是他很有力量，生女儿往往就是这个人很有智慧。这是大家千万不要拿现在的日子去这样去套我们的生活，就是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大基本上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儿子预表这个人很有力量，就是他是勇士，然后女儿代表这个人很有智慧。那么他就提到这个人，所以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亚沙龙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在讲一个优秀的人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个人，其实也不能这样讲一个人，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在先知书里面提到的时候，就是撒旦其实也很漂亮也很优秀。那么很多人就讲到说亚沙龙实际上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就是跟大卫作对。那么这个就是说有很多人就讲亚沙龙预表撒旦，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千万不要从一个负面的去想，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讲，就是亚沙龙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那么就到三十二节的时候，你看他，你要说他什么的话，就是亚沙龙在三节说，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大家明白这句话他在说什么吗？他是认为他自己有罪还是没罪？
有罪。
冯阿姨说亚沙龙认为自己有罪吗？
没罪。
没罪是吧？啊，文清提到了对吧，所以你看你会换到的，其实亚沙龙根本他就没有悔改。你这是整个这个故事跟其他和睦的时候非常的，就是约押在这个地方用了的是诡计，这个时候亚沙龙也很聪明，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不管是大卫的错也好，不管是等等谁的错了，大卫的错没有一个人像拿单一样的去指责他，就明确的告诉他说你错了。约押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到对的地方，他如果真的想帮助这个父子和睦，他应该进去就批评大卫，对不对？你这样冷处理不对。但是约押的聪明没有用到这个地方，他是用了一个技巧，他想把这个事情以为冷处理会结束，他想和稀泥，这是约押的态度。那么亚沙龙他回过来之后，他虽然很聪明，但他根本就不认为他自己错，因为他说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 那意思就是什么？我既然没错，那你就应该好好的待我。所以第33节给我们的是一个假象，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事情，在我们今后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们也特别特别注意，因为这是一个假象。那么，这是整个的第14章的一个内容。现在是已经是50几分钟了，我要尽快的把这个第十五章要把它讲完。那么第十五章就在讲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讲亚沙龙已经开始叛乱。亚沙龙开始叛乱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就讲就是这个，应该讲说是这个第前，应该讲前九节，我们可以也可以讲到说是这个前九节，或者是讲到，甚至讲到这个前六节的时候，是在压他其实在做准备。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整个的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一直到第13节，我们都可以认为是亚沙龙，就是他是为整个这个真正的叛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哎，开始做了一个宣布。那么这个里面又提到了其他的一个人，我们等叫亚西多福，我们等一会会要来重复的来讲他。那么我现在想请一个人来读一下那个，文清还没读过是吧？文清刚读了吗？
读，好，我读。
你读
到哪一节？
你读一到六节好嘞。
好。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替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来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哦。谢谢文清。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个亚沙龙他确实很聪明，是吧？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啊，亚沙龙并不代表公义，他完全是一个收拢人心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呢？就是你看他来的，不管谁来，他都是这个讲，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其实我们在神家里特别要小心啊，不是所有告状的人都一定有理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要很认真的听别人对我们的倾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人先向你告状，你就认为他一定对。所以你看，但是亚沙龙他不管是谁来，他都是怎么样讲，你的事有情有理。但是他也这个地方并没有记载他给谁处理了什么事情，而且呢，他只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在离间人民和王的关系。他说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意思就是你这个事啊，其实本来可以办的，但是呢，王没有派人给你办，我也给你办不了，对不对？然后他第四节他怎么样？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对吧？然后我就你看，如果我上位，我就可以办。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人一点都不正直。你认为大卫王有错，你就进去责备你的父亲，其实这是神家处理的方式。那么我这个地方就顺便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打个比方说，我觉得 Jason 有错，那我就当面的批评。当面的批评胜过一切的这种什么什么甜言蜜语啊，什么等等等等的。是，如果你因为身体，教会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是一个身体的概念，就是我的脚痒了，我的手一定会去抓，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我手不去抓，其实才不正常。所以弟兄姐妹之间要能够听得进批评的语言。如果你在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有人可以他不怕不。没有任何顾虑和担心的对你指出你的错误，这是一件美事。那么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因为我职业是我是做结构设计的工程师嘛，对吧？就我觉得我在设计中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哪一天我在图纸上或者是在计算中发现了一个错误的时候，在还没有出去或者是在没有造成或者甚至还没有破坏掉之前，就是 即使造成了还没有毁掉之前，对吧，没有破坏之前，有人来提醒了我，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件美事。那么所以因为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个人好面子，或者是怕神的管教，我们怕神的管教不敢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掩盖我们的错误，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亚沙龙他的问题就是他恨大卫，他不喜欢大卫，不喜欢他的父亲，他却不肯跟他的大卫去，大卫王直接说，无非就是他可能觉得这样说了之后可能会对他带来不利的后果，所以这个人并不光明磊落。那么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给亚沙龙的判断找理由，我这样说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会发现他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可以讲他可能因为这个他妹妹被强奸的这件事情他心里受了委屈，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所做的方式所做的手段我们要坚决的不能同意。就是为什么？因为神家绝对不能有这种阴谋诡计，神家我们千万不要用不义的事情去似乎去可以给我们伸张正义。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撒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诡计，就是说使我们变成跟他一样的人，就是当我们被迫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有一个冲动，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恶者干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不是说有这样我们就有罪，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这种，因为我们如果起来像恶者欺负我们一样把恶者干掉，我们其实正好变成了那样的人，这就是撒旦的目的。所以我们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这个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就是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我想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就是亚沙龙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就是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因为他对他的父亲不服气，他不喜欢他的父亲，觉得他的父亲不公义，他就开始了这样一场推翻和造反的一个行动，对吧？这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特别是神的儿女要特别避免的一件事情。我们提这个事情，我们就看接下来这个故事。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提到这个时间线，是吧？说满了40年，那么这明显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错误。那么因为有的版本已经都改了，就是有做4年的，对吧？因为是4年比较合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40年，对吧？那个40年的时候大卫都死了。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有两种解说，一种就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括号里面注解的说满了4年，还有一种就是说从大卫被高，或者是从大卫做王什么等等等等，那个地方从往这边推40年，有人是那样解释。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过了4年，其实从时间线上来讲可能是最合理，就是满了4年，是吧？那么满了4年，这个时候亚沙龙就开始要造反，之后他就讲了说这个说。他对王说，求你准我往西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这个地方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可以思考，你说这个亚沙龙在这面收买人心，然后又这么长的时间，整整4年的时间，为什么大卫一点反应都没有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谁想对此发表意见？
你问以前我就突然想了这个问题，我在想是不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我不觉得他是一无所知，如果他真的一无所知的话他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他是在为以前自己犯的错误在买单，所以他就是说有点纵容亚沙龙。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实际上想有可能那个时候有一点就像立储一样的，他有可能还在希望亚沙龙可能是成为他的继承者。
谢谢，这是蛮好的一个看见。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希望亚沙龙是一个继承者，但你这样一说还蛮有道理的。因为第14章、第15章到往后，一直到第19章， 其实很像我们看的那个国内那个经常演的那种宫斗剧，其实很像。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就是从这个第十三章开始吧，从第十三章一直到后来，所以历代志里面根本就不记这个内容啊，不记这个内容，这是神家一件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对神家的建造其实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但是从负面我们是可以学到很多的警戒。那么刚才王一文就提到，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卫王有可能还在培养亚沙龙这个意思，那么这样说也可能也可能会有道理，但是我们就可以至少发生两件事情。那么有两个大家经常提到的原因，一就是大卫因为自己的罪，所以他失去了这个勇气，就是来管理这个亚沙龙的勇气，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就是说，因为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嘛，是吧？他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些懒政，就说这是可能的两个原因。那么刚才王一文又提到这个，就是那么他也有可能是在培养亚沙龙，是吧？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从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就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要学到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要让我们已经发生了的罪成为我们今后侍奉的束缚。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既然认了罪了，既然已经处理了，那就一定要翻篇，这是在神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打个比方说，这个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啊，我就看，因为看到 Jason 开着摄像头，我就看，就是说他说是吧，打个比方说 Jason 犯了一个什么什么罪，是吧，我们把他处理了，然后以后教会既然处理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们不能以后再拿过来讲啊 Jason 你曾经犯过什么什么错，这个是不可以的，这在法律上也不允许，因为一个人一个罪就只能判一次，不能我们想收拾他的时候就拿出来判一次，想收拾出来拿他判一次，这在法律上就是有一个专有名词，我记得美国还拍了一个电影嘛，说一个女的被判，说是她的丈夫忽然间死了，对吧？说怎么血迹，然后就说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她，就判了她也不多少年，结果等到她出来之后发现她丈夫还活着，然后按照法律上来讲，因为她杀死她丈夫的罪她已经判了，所以她现在再杀死她的丈夫是不可以再判她的罪的，对不对？因为她已经为这个付出代价了嘛。她就一天到晚追着她的丈夫杀，有那样一个电影吗？就是同样的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处理了罪，就是已经处理过的罪，像大卫，他已经他的那个杀人罪什么之类的，拿单已经指出了，而且已经处理了，我们可能怎么样也公告天下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我们以后不要再拿大卫的罪，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卫也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借口，不要成为一个包袱来治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很难避免说有一些人，对吧，这个闲杂人会回过拿这件事情来说事，但是这件事情神的仆人要有，就是我这件事情既然在神的面前我已经处理过了，那神就是赦免我的，我们要从大卫身上学这个教训，不要让过去的罪成为我们今后侍奉的缠累。因为撒旦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指责说你，因为我们仍然是个罪人，我们在罪人中就是个罪魁，就是撒旦常常做一件事情，你这个烂人，你不配服侍神，他就希望我们相信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认了个罪，要勇敢的对他讲，对吧？耶稣的恩典怎么样胜过我的罪恶，是吧？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治理就当殷勤，这也仍然是，你既然是做王，对于国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或者因为大卫既然是王，既然是父，他就应该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对不对？要有这个做王，这个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样子他应该出来，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从大卫身上可以学到这两件事情。已经12:10了，我们后面还有蛮长的时间，我就稍微再快一点，我就不请大家读了，我就给大家读一些这个故事。那么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那么就是这个亚沙龙就跑到希伯伦去了。那么他为什么去希伯伦？因为希伯伦是整个以色列的发祥地，对不对？你我们可以用一个叫什么叫发祥地，对吧？因为这个亚伯拉罕那个他们也是在那个地方起家，那个坟墓也在那个周围，是吧？然后这个大卫本身自己也是在那做王的，对不对？大卫自己也是在那做王的。那么亚沙龙又是在那出生的，所以他去选希伯伦是非常非常对的。但是他跟大卫讲说他要去还愿，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荒谬。 因为你如果他当时是他住在基述的时候就有这个许愿的话，那他回来就应该还，这已经满了四年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卫多多少少有些糊涂在这个地方上，那么大卫就允许他去了。所以他去了之后他还请了200个人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真情，只是这200个人无意中就做了人质，是吧？所以他在那喊，在那什么的时候，我估计这个耶路撒冷的全城，这200个人的家人估计都不敢随便乱动。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说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那么这个亚西多福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他，他这个人就是像就是在圣经记述他之后，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据说是非常非常好，就是他说话就像神说话一样，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是大卫本身的谋士。那么这个人有一个背景啊，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就是亚西多福这个人他的儿子叫以莲，那个他的儿子叫以莲，那个说到以莲的话呢，是大卫的勇士之一，我们以后会讲到他，大卫的勇士之一。那么以莲是谁呢？以莲，那么这两个以莲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敢特别，但是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以莲是谁呢？以莲是88的父亲。所以你要知道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个亚西多福之所以是本身是大卫的谋士，又那么聪明，你看又发现又来一个聪明的人，是吧？聪明的才智弄不好就会坏事，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参加了叛乱。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是不是跟大卫犯的罪还真的有关系，其实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亚西多夫很有可能觉得大卫没有公平的对待他的孙女或者是他的孙女婿，那就是讲到了这个乌利亚被杀这件事情。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处理这个罪的时候，因为这个12章的时候，这个大卫这个罪他也写了诗篇，在神的面前有祷告，那么是不是就是对这种所有被伤害的人，就比方说亚西多福这个88的家人，他们是不是把这个话都讲清楚，其实也是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刚才在提到，就是审判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一就是要按照法律来嘛，对吧？按照这个规则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被害者原则，就是我们审判来审判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为被害者伸冤。所以我们也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原则。所以亚西多福的叛乱可能跟这很有关系。那么我也要让弟兄姐妹知道，就是很多的参考书都讲到，因为亚西多福是大卫的朋友，诗篇里也提到了我的朋友出卖我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亚西多福参与了亚沙龙之后，那么就是亚西多福掌握了大卫太多的秘密，就这个没准什么军兵布置什么等等等等，从军事上可能国家治理上的，所以怎么样，叛逆的派势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等等等，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已经15分了，所以我就加快一点速度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亚沙龙一叛乱就这么严重，就是这个跟亚西多福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亚西多福在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他预表的是犹大，因为他本来是大卫那一伙的嘛，然后他就出卖了这个等等等等。那么我个人不是特别愿意这样去比，是吧？我不是个人愿意去比，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说法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卫的一个反应，就是从第14节开始，那个15章的第14节之后呢，就是讲大卫这边的反应。大卫的反应第一个件事情就是起来就跑，他跑得非常非常之狼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刚才王玉文就提到了这个内容，就是说这个那么这个大卫在这个事情上面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其实就是纠正大卫他可能因为罪产生的懒惰或者是懈怠或者是不好意思等等等等，其实神就是借着这件事情在修理大卫这个内容。然后以后我们到21章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卫如何来治理他的这个以色列国。那么这是其一。 另外一个这件事情，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约押和押沙龙，他们心不正直。那个我写了一点点讲义，到时候会发给大家，大家去看。就是我们要看这两个人，还有看大卫其他周围的人对大卫的反应。那么他这个地方逃跑，就是他第一件事情留下了十个妃嫔，对不对？留下了十个妃嫔。然后他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加特人以太，以太是非利士人，是个外邦人，对不对？你会发现以太对大卫很忠心，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就是提到了这个，哦，对第十五章的一个理解，掌握第十五章的关键，包括整个叛乱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内容，也是25章5节到26节，15章的25节到2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24节说，撒都和台神约柜的立位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 出来过去。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是祭司嘛，就是他们这两个人都是要和大卫，就是要抬着约柜要走。王对撒都说，你讲神的约柜抬回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那么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了大卫在神面前，就是我们说大卫合神心意，大卫还是有他的优点，就是因为这个大卫诚然是个罪人，他也犯了非常非常大的罪，包括在这件事情中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你会发现大卫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怕神管教他，他愿意面对神的管教。这是我们今天从大卫身上要学的一个功课。别忘了我们这个课的一个真正的主题，叫做他的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就是我想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内容，就是看14章也是看他的25、26、27节。那么读第十五章你要去看的话，就是看他的24、25、26节。这是读这两章的一个主要内容的一个关键。就是你看懂这个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王在很多的委屈困难各个方面面前的反应跟其他人还是不一样。那么后面就讲到了大卫整个就都逃跑了，是吧？整个大卫逃跑了，然后他也留下了这个户筛啊，他把这个他的好朋友户筛给留在耶路撒冷，对吧？做了个内应。那么这个就跟宫斗剧很像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不用过多的来去解释它，对吧？来去解释它。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下一堂课是 Jason 会讲，是吧？讲16、17章，也蛮长的，可能因为要接着这个内容讲，可能对你预备起来可能也蛮辛苦的，是吧？蛮辛苦的。那么也为 Jason 祷告。那么我们今天我想把课程我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个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打开摄像头，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讨论。那么我给大家提过，就是在 email 里面我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是我们在神家的话，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从个人的角度如何防止自己变成押沙龙，就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那个